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后半部知道保罗和巴拉巴将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向安提阿教会报告。那里的信徒知道教会所做的决定，就感到十分安慰。不过保罗跟巴拉巴因为马可的缘故而分开，各自到别的地方去。巴拉巴坚持要带马可同去，而保罗不同意，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中途离开了他们。保罗带着希拉提摩太准备到亚细亚南边，但是圣灵阻止他。原来神的旨意是要保罗将福音带到欧洲去。这时候路加医生，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加入了他们传道的行列。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从第十一节开始，下面我们就看十一跟十二两节的经文。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拿，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腓立比是马其顿的自民地，也就是说腓立比是罗马的自民地，罗马的总督就住在这里。这里的人受罗马的风俗习惯影响，他们是说拉丁话的。腓立比是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目的地，保罗来到这个欧洲的中心地带工作。后来腓立比教会成为一个十分出色的教会。从保罗给腓立比的书信中，我们知道这是保罗所爱的教会，而同时这个教会是十分爱保罗的。我们将要看到这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圣徒。下面我们要看看保罗在腓立比的工作，请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在城外的河边有一个祈祷的聚会， 这个祷告会跟保罗在马其顿的异象中看见的人有什么关联呢？原来他在异象中所见的人是一个名叫吕底亚的妇人，这个祷告会是由吕底亚所主持的。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那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推亚推那是在亚细亚，这是那七个教会之中的一个，这七个教会就是启示录书里面所提到的七个教会。这妇人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他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不过他所明白的并不多。吕底亚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他将要成为欧洲第一个悔改归信基督的人。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15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他们。对于吕底亚的丈夫我们一无所知，不过从吕底亚的表示就知道他在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着他的见证使他全家人都归向真神，信靠主耶稣。保罗跟他的同工被邀请到他家里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吕底亚是一个很细心和关怀人的妇人。我们下面请看第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不要以为这事是出于迷信，这个女孩确实是被鬼所附了。在今天也有一些人跟她一样是被鬼所附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有一个妇人被鬼所控制。有一次她有机会从广播里面听见神的话，她就相信接受了，于是这一个妇人就立刻得到了释放，脱离了魔鬼的辖制。在保罗那个时候，或者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魔鬼都是存在的。那个使女被鬼所附，她的主人就利用她来赚钱。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17节到第19节的经文。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保罗有能力将鬼从那使女的身上赶出去，不过保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保罗这样做使得使女的主人在金钱上受到损失，因此这些人便攻击保罗和他的同伴。我们来看20节跟21节的经文，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住在这里的人都跟罗马人一样拜偶像， 他们控告保罗，说他想改变他们的习惯和规条，而事实上，他们反对保罗的原因，只是由于保罗使那使女的主人们没有了收入。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22节到24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严的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他们把保罗和他同行的人打了一顿，之后就下在监牢里面。接着我们看第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们竟然歌唱赞美神，你说奇妙吗？请问你是否能在困境之中仍然保持心里欢畅呢？更奇妙的是接着要发生了，我们来看第26节跟27节的经文。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请看这个负责看守的禁足，他看见监牢在摇动，监牢的门也开了，而犯人的锁链也松了，就以为犯人一定会逃跑。他知道自己要为这件事负责任，这样看来自己的性命必定难保了。所以在无法可想的时候，他就想到自杀。然而当一个人处在绝境的时候，就会想到永生。从禁足问保罗的说话之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也想到永生的问题。以下我们来看第28节到30节的经文。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腊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向他表示，他们并没有逃走，因为保罗的缘故，这个禁足有机会认识主，并且相信主。下面我们看第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一个人怎样才可以得救呢？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救恩。请你来接受主，归向主吧，你就可以得救。要是你的家人也相信，他们同样可以得救。这就是第31节里面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32节跟33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们所受的伤是出于禁足的手，但是现在禁足竟然为他们洗伤，这完全是因为他信靠主改变了。接着我们来看第34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保罗、希拉本来被囚禁在监牢里，但经过一夜，他们却可以自由地进到囚禁和看守他们人的家中去，而且这个禁卒跟他的家人心里面都充满了喜乐，是因为信靠了主耶稣。下面我们来看35跟36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些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不对的，所以就下令释放他们。但是很稀奇的，保罗却拒绝他们的要求。原来他不想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离开。我们来看第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保罗要求他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无辜和清白的，目的是要保障那些刚信主的人。最后让我们来看38节到40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38节到40节。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叫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女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这样要求也是合理的。官长知道他们的身份和背景之后，都变得十分的客气。他们被释放之后，就到女底亚的家里面去跟弟兄们见面，并且安慰他们，之后就离开了。以下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17章，这里仍然记载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保罗到欧洲传福音，并不是他自己所计划的，这事乃出于神的旨意，而这事对他自己和对教会的人来说是富于革命性的。当保罗到了腓立比，就遭受到攻击和粗暴的对待，但因为保罗的来到，一个幼小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当我们念腓立比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保罗对于这个教会的爱比其他教会的爱都多。现在保罗继续他的行程，他仍然向北直到马其顿，之后就往南到雅典去。帖撒罗尼迦是第二个重要的传福音的地点。下面我们就要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7章第1节的经文，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会堂，因此他可以跟一些敬虔的犹太人有接触，也可以带领一些人归主。当然大多数的人都拒绝，有一些甚至于强烈的反对。不过也因为犹太人这种的反应，使保罗转向外邦人。 保罗带领一些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了主，于是教会的成员就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安菲波里在商业方面占重要的地位，在地理上也占了优势，因为经商的人必须来到这里，所以它就成了必经之路。这个时候，保罗跟他的同伴从安菲波里到帖撒罗尼迦去，而亚波罗尼亚是另外一个城市。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海港，有三条河流经过这里流入大海，而它也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与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按照惯例先到会堂，并且在那里讲道。他留在那里只有三个安息日，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那里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这有限的日子当中，他必须抓紧机会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有些人表示要相信主耶稣，于是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在这短短的日子当中，保罗将圣经里重要的道理教导他们。这些道理包括教会被提，这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的内容。请注意他的信息，作者如此的形容保罗说，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从旧约圣经，保罗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并且显示主这样做是必须的。在彼得和保罗的信息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复活乃是他们信息的中心。今天我们常提到和传讲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但是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活的神。若是主耶稣只是死了却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只不过是一个死了的神，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盼望。感谢神，主耶稣死了却在第三天复活了，死跟复活必须连在一起。我们的罪因主耶稣的死而蒙赦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接着主耶稣的复活得了生命，并且有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强调主的死而忽略了主的复活。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都不要忘记主的复活。当我们提到主的死的时候，就必须同时的也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不单是彼得和保罗信息的中心，同时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忽略的重点。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并且要把第十七章没有讲完的经文继续的讲完。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现在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您不单是一位为我们死了的主，你更是一位复活的主。你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你的复活使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义，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接着这福音广播，能够把你复活的真理讲解出来，正如当年彼得、保罗他们在那里传复活的主一样，我们也看见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显出你的大能，你自己的荣耀，感动许多人来归向你。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被建立起来，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不赞成、拒绝，虽然你的仆人被鞭打、下监牢，然而他们无所惧怕，勇往直前。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也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受苦的心智，我们甘心乐意为着你的名受羞辱，我们也大胆的为你传讲福音，使普天下的人都有机会信靠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有信仰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